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是蹲得越低跳得越高，经文在约伯记一章一到二十八节。引言：约伯记是一本令人感到阴暗干湿的诗卷，一种莫名其妙的苦难，一连串的临到行为正直敬畏神又远离恶事的约伯。约伯在三位朋友针锋相对的论断下，约伯声嘶力竭地自我辩护，在漫长的煎熬中，约伯从心底涌出了一个信心的宣告。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讲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约伯从绝望灰心的深渊中上升到绝对信靠神的恩典和神拯救的大能的高峰上。约伯信心的宣告给我们一个提醒，最黑的夜晚也是星星最明亮的时刻，蹲得越低跳得越高。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约伯如何从苦难的打击中，在心灵受创伤的深谷中，得着神完全的医治和加倍的赐福。第一点，约伯经历不被谅解的痛苦。约伯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按照他的为人，他实在不应该遭遇如此惨痛的试炼和苦难，不怪得他的妻子也为他所遭遇的感到不值。在约伯记二章九节，他的妻子跟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从他妻子对他所讲的话，可见约伯真是一个纯正的人。约伯不单止可以能够获得妻子见证他的纯正，更重要，他是获得神见证他的纯正。在约伯记二章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约伯的三位朋友得知约伯遭受如此的患难，就前来关怀他，但这三位朋友他们的安慰的话对约伯毫无益处，因为他们各自持守自己的见解，而忽略了约伯的需要。第一位朋友以利法，他是约伯三位朋友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的言论是以经验为权威，他的言辞非常冷酷，认为约伯是受神的惩罚，必定是约伯犯罪的结果，是以恶人难免受祸的立场。在约伯记四章七到九节，以利法对约伯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业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以利法对约伯的痛骂是没有建设性的责备，他没有为受苦的约伯设想，反而毫不留情地责备约伯。以利法所讲的有些是对，有些是错，那些犯罪惹事的人最终将会受到惩罚是对的，但清白的好人不会受到苦难就不对了。以利法断定约伯之所以遭遇患难，是因为约伯犯了大罪，是神惩罚他的结果。以利法认为无辜的正直人是不会无故遭受祸患或者是被剪除的，他一再认为约伯之所以遭受患难，是因为约伯犯了大罪的缘故。第二位朋友比拉达发言说，在约伯记八章六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约伯记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辅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比拉达沿着墨守成规的路线，将他对恶人和义人相反的命运来作分析。 彼得勒怀疑约伯的述完全正直，他说如果约伯是无可指责的，神将保佑他。第三位朋友所发坦率地严厉责备对约伯说，在约伯记十一章四到六节，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资本的知识。所以当神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所法对约伯的看法不正确，说话的态度很难令人心服，他不满约伯力辩无辜，说约伯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罪，全知的神用苦难来唤醒约伯，要使到约伯觉悟。约伯面对朋友无理的攻击，在这里喊冤枉。活在人群中，有时我们连单独受苦的权力都没有。约伯的呐喊是，如果我犯罪，这个是我与神之间的事情，你们为什么扮演上帝的角色来宣判我的罪？不被别人谅解，叫人心里难受。不被朋友谅解，叫人感觉孤单。要得到人谅解不容易，因为别人有盲点，有假设，有偏见，无法进入到你的世界里去体会，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证实而相信所听到的闲言闲语。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没有确据，对这件事情没有适当的回应，我们能够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保持沉默。第二点，约伯经历与神隔绝的痛苦。在约伯记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讲，监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依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掩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的寻找我，我却不在了。约伯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将躺卧在尘土中。既然如此，约伯求问神，点解唔饶恕佢？人之将亡，接无佢，对神又有咩好处呢？再唔赶紧赦免，就会为时太晚了。约伯都将神当成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他感到神好像是他的敌人，毫无怜悯地看着他在痛苦中挣扎。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神确实是察看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绝对不会用挑剔的眼光来监察我们，神是怀着心情地看着我们，他的目光充满慈爱。在约伯记九章十七到十八节，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约伯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受苦，他认为上帝不垂听他的祷告。约伯认为上帝伤害了他，而且是无缘无故地惩罚他。约伯认为上帝对他的惩罚已经严重到连他想唞一啖气的权利都被剥夺去，使得约伯感受到他生命的苦难更加深，使得他感受到上帝没有将人分门别类，没有分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因为好人坏人都会遭遇到相同的对待。约伯感受到上帝处处与他作对，更是拿走了因对他的凭据，叫他无所适从。神似乎成了他的敌人，在众多的困扰中，神的静默叫人难受。没有声音就只能凭感觉，没有答案叫人越感觉被神遗弃，遭受神不合理的攻击。当神慈爱的属性和实际经历不符合的时候，更是叫人加倍感觉困扰。在约伯记十章一到三节，于是约伯就说，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做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界望，这件事你以为美么？约伯告白神创造自己的事实， 但神将他的身体丢弃在疾病当中，要拔向神献上绝望的祷告。为什么恶人的待遇看上去比爱神的人更好呢？神既然创造了我，为什么要厌弃自己所做的呢？有谁制造一个美丽的花瓶是为了摔破它？有谁用大理石雕了一个像是为了砸碎它？有谁会建造一座高楼大厦是为了拆毁？有谁种了一棵名贵的花是为了摧残呢？在约伯记十四章一到二节讲到，约伯哀叹，这个世界确实是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因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小，多有患难，出类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人在遭遇患难，生活充满痛苦，就会深感人生苦短。若不认为自己穷途末路，已经来到资源耗尽的地步。人的软弱与虚妄是与生俱来的，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盼望和出路。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所有黑暗邪恶的势力，为跟从他的人提供了得胜的保障。若伯相信神的存在，但很难明白自己的遭遇，对人生搞不出什么意义，在最灰暗绝望的时候产生了对生命的厌倦，真是不耐烦活下去，宁愿摇篮就是愤怒，不必经过这段人生的崎岖路程。基督徒在地上难免有患难，但在基督里却有确定永存的盼望，甚至在地上的帐篷拆毁之后，是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要留下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舍弃自己的喜好和偏见，专心遵行神的旨意。若伯沉溺于在自怜之中，在面临令人费解的痛苦的时候，若伯的痛苦使得他为自己的遭遇难过，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遭遇太不公平了。在失望中，若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神是要一心要对付他。若伯错误的观念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不敢以自己有限的经历作出对生活的总结，你若发现自己怀疑神，就应该想到你并不知道全部的事实。神只是想给我们最丰盛的生命，很多人忍耐了巨大的痛苦之后，他们发现是更加美好的东西，是更加美好的安排。所以当你挣扎的时候，千祈不要往坏处去想。当我们面临试炼的时候，我们要会开始责备神，但我们要记住，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神容许或者是神给的，都可以成为提高我们炼净我们的机会。在《荒漠甘泉》这本书四月十日里面有句话是这样讲，神训练他的兵士不能够在安息奢华的宫中去训练他们，必须在野地的营中去训练他们，他必须打发他们出去实习兼程进兵劳力服役，有时叫他们攀山，有时叫他们涉水，有时叫他们游泳，有时叫他们背着重负行军。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方法，难道我们会抱怨他吗？第三点，约伯经历亲离友弃的痛苦。约伯记十三章一到五节，约伯回答他的三位朋友，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以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言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约伯责备三友，指出他们所讲的受苦的道理不可以解答他的问题。约伯十分清楚，他受苦不是来自犯罪，他的三位朋友为了神辩护，其实是替神讲大话。有一天神来查问，他们讲的大道理根本是站不稳的。约伯的智慧高于三个朋友，灵命也更加成熟，他可以领悟关于神深奥的真理。约伯希望和神理论，而不是跟这个无益的朋友在纠缠。约伯认为他朋友一大堆， 的话语，只是为神的行动作粉饰和辩护。他们假设约伯有罪，叫他悔改，但这个诊断根本不适合，他们只是无用的医生，用没有功效的胶布包裹伤口。约伯严厉地批评有人的动机，约伯提醒他们而又面对一位监察人心的神。如果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倒不如默不作声，还更有智慧呢？约伯所面对是三个急于想找他无病的对手，他们指责的语气十分严厉。约伯在低谷里面呐喊，有上帝的手在我的身上已经够了，你们还落掌下石。神静默是因为他有答案，神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回应，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肯接受他的答案。约伯记十九章二到六节，约伯对三位朋友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十次的意思是不停止这样说，阶段不断这样评论约伯。约伯认为做朋友应该知所节制，对已经落难的人不应该加添他的痛苦才对。他们一再强调约伯必定是犯了大罪，甚至因为他们不停的指责，导致很多原本和约伯关系好好的亲戚朋友也因此而讥笑约伯，远离约伯。约伯这三位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万一再这样诉说约伯的罪状，这个让约伯感受到沉重的折磨。约伯埋怨他的三个好友，认为他们是搅扰他、羞辱他、攻击他、弃他不顾，用言语这样苦待他，甚至待他如仇敌。在约伯记十九章十三到十九节，描述约伯在人际关系上的瓦解和痛苦，经文提到约伯十二种人际关系的破裂。第一种，隔在远处，同胞兄弟故意走开，以他保持距离。第二点是以我生疏，约伯原本认识的人不再亲近他，在关系上以他疏远。第三种，与他断绝，亲戚拒绝与他来往，表示不认识他。第四种，都忘记他，密友故意忘记他，不愿意提他的名字。第五种，以他为外人，寄居的和他的侍女把他当作不认识的人，不再接受他的好处和恩惠。第六种，仆人不回答他，约伯的仆人都不理睬他，也不听从他的吩咐。第七种，妻子厌恶他，约伯的妻子厌恶他口中的气味，厌弃他，不再与他亲近。第八种，同胞憎嫌他，同胞也嫌弃他，瞧不起他。第九种，小孩子也藐视他。第十种，就连小孩子也嘲笑他。十一种，密友也憎恶他，平常讲理的人不再信任他。第十二种，人向他翻脸，人也不想与他交换意见。约伯被社会人士所拒绝，心情低落，使到他倍感孤单和痛苦。结论，在这一片黑暗中，约伯已经走投无路了。在低谷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跳跃。约伯在蹲得越低的时候，用力一跳，竟然跳进上帝的怀抱里。他看见了救赎主的能力，他看见容许苦难的神也是医治的神，管教他的神也是培育他的神，击打他的神也是救赎主，试炼他的神也是祝福他的神，收取的神也是赏赐给他的神。在约伯记第四十二章，我们看到约伯苦尽甘来，样样得到加倍，财产加倍，朋友加倍，约伯的儿女亦加倍，神恩真是奇妙。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约伯记35:10，神使人在夜间歌唱，这句话，有一种鸟名叫夜莺，夜莺的鸣叫声高亢明亮，婉转动听。夜莺和其他鸟类不同，夜莺是少有这样在夜间鸣唱的鸟类，故此它得到这个名字。当黑夜的女夜莺鸟是歌唱得十分美妙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想到神的儿女的生命都是如此，在乌云密布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唱出这美妙的诗歌。我们不单止在蓝天白云百花齐放的时候可以赞美主，在黑夜里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仍旧可以高声赞美主。我们有一种使命，就是当别人不歌唱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发出歌声，一直唱一直唱，唱到天色渐露曙光，乌云消散。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充满混乱，充满黑暗争吵的声音，当我们发出歌声的时候，让我们的赞美使人得着安慰。我们必须从里面唱到外面，从心里歌唱出来，让世界听到我们从生命里唱出来的生命之歌，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唱出神的爱。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的每一滴宝血都是最美丽的音符，发出最美妙和谐的乐音。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让苦难模糊了你的视线，当你被打压得越低，盼望你亦好像约伯一样，蹲得越低，跳得越高。环境可能使到我们难过，疾病可能会使到我们软弱，但是十字架的爱却永远不改变，主的应许承诺永远都不会落空。我们要坚定为主而活，常常唱出美妙的人生乐歌。阿门。